家早上平安。各位期待吗？我们慧君传道刚过的主日呢，讲到与其坐以待毙，不然起来跟从主哦。那当然他用的一个例子是列王记下第七章啊，各位还记得？那时候整个以色列围困，那被仇敌围困，然后里面有饥荒。那其实以利沙先知已经带来神的话说，这个情况必定会改变，神会搭救你们，但是他们不信。那然后什么事情？有四个长大麻风病的，说什么与其在这边等死，不然我们向亚兰军队投降啊。然后去到仇敌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已经全部被上帝剿灭了。那所以那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等死，不要坐以待毙，起来跟从主。那么当然你有这样的信息呢，听起来的时候呢，有一种急迫感，好像人走到尽头要不得不要靠主，对不对？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样。但是我也想到我们大致上很实际的光景呢，我们都活在安逸里面，我们要忙的事情也多，我们心里也没有什么危机感，所以呢来到教会大概听听信息哦，增添一下知识，或者说听到这样的故事，哇，圣经有这样的事情，哇，很特别哦，上帝很伟大，之后离开教会过自己的生活去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样的光景，我跟各位说，这是一种病态，属灵方面来讲这是一种病态。因为我们的心灵不是时常的看见主靠主，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些危机来到，我们走到尽头了，主啊帮助我们，对不对？那各位在这样的病态里面， 你问如果真正的一个危机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怎样站立得住？所以很多人你会问哦，疾病一来到了，医生说什么我身上有病痛，有病患，然后呢除了就是一直叫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然后求医以外，没有其他的盼望，好像一直就是等着一个好消息啊，能够病得医治。各位，你认为这是信徒的生命？我们在遇到一个患难的时候，除了站立得住，甚至能够为主做见证，然后心里确知我所遭遇的必定带来更美好的结果，神会成就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切据？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活在一种属灵的病态里面，各位会发现，会就是问题来然后惧怕，然后等着靠主，就为那个问题祷告，以那个问题解决为中心来活，然后就信仰就是这样过着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信仰，我们其实活在这个安逸的新加坡，各位不要无知，不要无知。我们其实我们看哦，这个疫情，连这个疫情本身在新加坡里面没有什么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很容易很容易会靠人，靠政府啊，靠这个社会的保险，又靠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昨天晚上忽然间我打开新闻的时候听到，喂，安逸了这么久之后，各位有没有读到啊？我们有一个科工的宿舍，忽然间十多个人被感染了。有些人还没有看报纸，对，有些人看了，哎，我就吓了一跳，哎，哇，十多个人被感染，什么事情？然后呢，这个卫生部现在调查，然后有到目前来讲，1100个人被隔离了。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有些人，哦哟，谁啦？对不对？忽然紧张一下，哇，紧张起来哦，有一点紧张感啊，有一点危机感，其实好过那个安逸感。各位有没有发现，又紧张一下的时候呢，哎呀，主啊，人是渺小的，科学是有限的，人不能就满足于现在的安逸。对，忽然间有这样的想法，就蒙恩的人忽然间有这样的想法，对，会出现的时候，我跟各位说，其实这个方面呢，如果你可以感受到的话，你还是蒙恩的。大致上的人呢， 就是一直在安逸里面，靠的是外在的物质的，凭眼见来活，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神给我们信徒的信仰。我们总是有一点谨慎，有一点紧张状态，听了信息之后知道要怎么做，要怎么跟从主，这是重要的。那么有一些人说，那好，牧师你这么说好，问题一发生我要下定决心靠主、哦、那一般的人就马上忽然间这样想，对不对？我跟各位说，你 下什么决心啊？你的决心这么有力量吗？我们真的要跟从主的人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危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心里被刺激，那我们单单靠那个被刺激的心要跟从主，这个不久。你的生命呢是要每天每天的建造，然后你的信心是每天每天的在依靠主当中加增。我刚过的主日呢，我就特别我就那天我星期二的时候问我的大儿子，我跟他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呢，像孩子大了，要跟他们吃饭时间也少了，那常常都忙着，那我就问他，孩子刚刚过了慧君传道讲的道你听明白吗？我听明白，那听了什么？想了很久，好像有什么大麻风病的，那就这样，那大麻风讲什么东西想不起来，是不是叫你要起来跟从主啊？对对对，要跟从主啊！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呢，很温顺乖巧，对不对？最近也刚刚坚信你，对不对？所以呢，也考他一下嘛，跟从主呢？对，那我问孩子，那你这个礼拜现在已经星期二了你刚刚主日听到信息之后，有没有要跟从主这个观念好像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跟从？那你有没有切据你在跟从？好像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功课忙，事情多，对不对？尤其我们这个节奏这么快的这个社会里面，就是很快很快，就是被这些东西带动的。我们被我们的环境情况带动，又刚刚听了一个信息，这样走那我就要给他解释，我说孩子，你听爸爸说，我们讲跟从主呢，也不是说你现在不用读书，然后天天到学校找朋友跟他做见证传福音，不是。我讲的就是你现在打球读书这些东西在学校，其实神讲的跟从主是什么，就是你听了神的话之后呢，有想起神的话来做你天天做的，像读书啦打球啦跟朋友交往啊，就你心里面有神的话，想起那个话来做的，对不对？神不是叫我们脱离现实而去做另外一个我们不常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你天天要做的就好像这样跟从主。然后呢，有时候有特别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比如说我跟他讲很简单的，你朋友上个周六忽然间来教会了，忽然间打电话给他要来教会，我说他来了，对不对？你很开心，哇，很稀奇，我的朋友忽然间要来教会那我说，那他来了教会了之后呢，你想到跟从主是不是有没有一个感动说他来了教会你来写一个短信给他，很高兴你过来盼望你能够再来，这很简单的，对不对？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呢，这样的跟朋友确认一下也好，对不对？如果你有心寻找，你一定有圣灵的感动的。但是你没有心寻找的时候呢，事情是发生，神的带领是临到，但是一件事一件事这样过了过了，然后你就忘了忘了，你只有一下子稀奇有些恩典临到，有些特别的事临到，然后但是就过了过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久而久之，我们这样过信仰的是，虽然神是在我们的身上做很奇妙的事，天天都做事，但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有点失败。我们听了很多神的道呢，就我们头脑是懂那个道，因为我们听了很多道嘛，但是我们的灵性有点失败，我们不知道神在怎么带领我们跟从神的时候呢，只是一种观念，好像是不是这样好像，然后靠的是什么被刺激好像有时候哇，看到一些听到一些见证， 哇，有些人的身体得医治，哦，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哇，被刺激一下。但是之后呢，很快回到你日常平常里面，被这个忙碌的生活这样带动的人生。各位，我们圣经呢告诉我们信徒，这是一种病态，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信仰。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很多的信徒呢，不懂怎样祷告，他们的祷告是只有 emergency prayer。 我每次讲，就是 emergency 问题来的时候，主啊帮助我，布道会来，主啊帮这个布道会，只有那个布道会。所以呢，我们天天跟从主，天天结果子的事情没有很实际的发生在我们身上，难怪很多基督徒呢，每次想到要见主的时候，心里就是亏欠的。那你问他，你亏欠什么？你也来教会啊，每个主日都来啊，对不对？你也做信徒做了大半辈子啊，也没有离开主啊，他亏欠，说不出的一种亏欠，因为你心里知道，你不是常想起神的话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啊。我们听了信息，各位注意听，像牧师讲很重要的话，我们来教会听信息，不是要得到一个感动而已。你听信息是为了要行出神的道，你听到是为了行道，不是听到来忽然间得一个感动，心里有一个刺激，我多增添一个知识，不是，你听了确认了要行出来，这是我们听到的原因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神的话，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我们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读过的，我主日学就读过了，但是很少人呢会明白我们的主到底他强调的是什么。七章二十四节，那前面什么事情，在这个经文前面有人说，主啊主啊，那天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怎么样，就是传道，主说离开我去吧，作恶的人，我从来什么不认识你，就讲这句话，对不对？然后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个总结，为整个登山宝训的信息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很奇妙的比喻，二十四节，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看，所以有没有，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什么？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磐石，我们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有磐石上，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真理建立在这个，但是呢不是懂而已，乃是什么？行道。所以一个人听是为了行道，那这个他的整个的生命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第二十六节说，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注意神怎么说，他是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什么很大。各位，我们这里有几个重点，那这里请大家一起确认。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有两种盖房子的人，一个叫聪明人，一个叫无知的人，这很简单，对不对？那么首先我来讲的就是这两种人呢，终究都会遇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雨淋水冲风吹，这个可以说就是生命的试炼来的。所以有些人的试炼是在婚姻，有些人是儿女，有些是健康，有些是工作，有些是服侍等等等等，这个试炼呢是必定会来的，也很多时候忽然来，没有预测得到。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不管你是谁都会遇见这生命的试炼。这里没有说属灵的人比较爱主的人就不会遇见，有没有？不管你是怎样的人，属灵的人不属肉肉的人，你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你是聪明人愚昧人都好， 这雨淋、水冲、风吹都会来。所以呢，做牧师的身上有试炼，做一般的信徒身上也是会有试炼。所以你们不要问，哎呀，我这么爱主，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不要这样问，对不对？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懂得确认，其实神在讲什么，思想里面，那雨淋、水冲、风吹终必会来。有时候其实常常来，对不对？ 有小小的雨淋，对不对？也有，对不对？有时候突然间有比较大的这样过来。那么所以各位一定先明白，既然是每个人都要遇到的，那我们不要有一种假象，说那有一些假道、错谬的道，每次说、啊、你靠恩典、靠主，哇，一帆风顺，样样顺利，什么都好，什么。其实这些道你听了之后啊，你就真的被吓一跳了。有一天试炼来的时候呢，你不知所措，然后就求主啊，快点把那个问题挪去啊，挪去。主要怎么保护你？主怎么在这个当中成就更大的事？你不知道，对不对？哎，那个就是已经有一种病态的信仰里面。所以绝对不能承受这个试炼啊，因为它里面没有承受试炼的生命，所以必定会来啊。但是问题是什么？你靠什么来面对？那现在呢，讲到有两种人，对不对？一个叫什么？聪明人，一个叫无知的人。我们先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么叫他们。所以很多人讲哦，有聪明人，聪明我们一般人说什么 smart 啊，这个人读书很厉害，很聪明。那很有计谋啊，很机智，很聪明。其实这里讲聪明的意思 wise， 智慧人的意思。各位，圣经讲智慧人的定义是什么？箴言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聪明人 wise man 的意思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知道有神，也愿意依靠神，所以听了神的话，听了就去行。他听是为了要行，这是聪明人啊。另外一个叫什么？愚昧人，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就是愚昧人 ，the fools， 对不对 ？foolish man。所以呢 ，foolish man， 无知的人不是没有读书的人啊，那乃是什么？甚至很聪明，这个世界里面有科学，这个学问。哲学学问什么都懂，但是呢他心里没有神，因为不信神也不靠神，听了什么神有关神的道理马上忘掉，不当一回事。所以在神的眼中啊，他是邪恶的 evil， 他的心是邪恶的，不是他的举动的问题，是他的心的问题。他的心只有在乎肉体的、外在的、眼前的。所以通常不信神的人，你看他爱钱啊，爱名誉，爱面子啊，所以这样的人呢，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所以神对他们的形容是，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一切可变的事上。OK， 那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叫智慧人跟无知的人呢？第三，我们想想，那很有趣的，现在啊，很有趣的，圣经讲到这两种人，他们就好像在建一栋房子。那房子是什么？那房子可以说，我们房子一听就知道了嘛，房子是给人一个保障，稳妥的，保护人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房子的意思是第一是这个。那另外一个意思可以说是你一生的投资来的。我们人生都是有一个一生的一个工程，我们把我们一生的一个价值放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一个房子，人都在建房子的，所以每一个人在过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做这个不做这个，他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对不对？那其实他在建房子，有些人也拼命的读书，把书读好。继续要找好的工作，对不对？有些人的一生就是为着他的家庭、他的婚姻、儿女而活，有些人是每个礼拜就是去教会啊，去服侍。其实，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建一个房子。他的人生的一切的价值、一切的意义，都在他做的这些事情上，他所做、所追求的， 都是在建房子。那但是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要声明，我现在不是说我们只有去教会，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该做的事情啊，工作啊，家里该要照顾的孩子什么，这些不做，我并不是这样讲，都要做。但是呢，你怎么做，你怎么做，你是听从神的话而做的，还是与神的话无关，自己做，自己奋斗，自己争取。各位，这是重点。因为前面说听了这句话就去行的，对不对？好像他是怎样建房子的，听了这句话不去行的，他又怎样建房子的，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什么？其实我可以说他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有去教会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这里明明说嘛，他们听了神的话嘛，没有去教会的人，佛教徒哪里有听神的话？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讲到听了神的话，那有机会听到了，一个人听了就去行，那听了，家里怎么跟配偶生活，怎么养育儿女，工作去做的时候带着怎样的心态，处事待人的时候呢，带着怎样的心来面对人，善待人，这个是都是听了，应该要讲啊。所以呢，这个是好像建造在什么磐石上的信仰，你们听得懂吗？建造在磐石上。另外一个呢，听了这样，但是一走出教会呢，被世界吸引，被肉体牵引，那这样的人，你看他的生命就好像建造在什么沙土上。各位，很简单，对不对？经文是很简单，你小学六年级都会听得懂的这个信息，对不对？但是这里圣经没有讲到这个，但是我们来思想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啊，就是你认为哪一栋房子呢建得比较快？圣经有没有讲？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有时解经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不能强加那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有创意的啊，我已经把那个信息的有一些主要的解释了，但是我们这里多思想的时候呢，你认为哪一个房子建得比较快？沙土上的，为什么？因为不需要打地基，你要打地基，一直打到那个磐石，啪，把地基打安置在那个磐石的时候呢，需要很多功夫。所以呢，我每次说你听到完了，去要活出来，哎呀，活了一两天之后，脾气又来，血气又来，对不对？又受引诱，又在听到，但是心里面是在主面前常常扎心，常常要仰望主，对不对？再次又回去，各位，这样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就是好像要建造，但是他的心是要跟从主的道的，你们听得懂吗？但是另外一个是很简单啊，建造在沙土的，建造在沙土的东西呢，其实很快的，不需要建立在磐石，所以呢，可能一栋房子呢，建造在沙土的已经五楼了，另外一个才刚刚建起，有没有？因为打地基，但是我要讲很重要的话哦，但是什么？走到最后，房子都建成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人一生的工程完成了。所以有时我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看两个人差不多一样，对不对？差不多一样，书也读完了。事业有成了，婚也结了，有儿有女了，有些有孙儿有孙女，差不多一样了哈。外在看的时候，人的条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差不多一样。甚至离开世界的时间，老实讲，人跟人之间差十二十年，有些人活到六七十岁，有些人活到八九十岁，就是那十二十年，对不对？差不多一样的，你用永恒来看，差不多一样。那有时候我们人刚刚生出来长大的时候，哇，看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哇，这个孩子很聪明啊，哇，读名校，那个孩子一般。我这个孩子哦，这个少女长得很漂亮，哇，那个长得一般。我们人都是这样看，对不对？就开始你看到活到六七十岁差不多一样嘛，差不多一样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一直被这些东西吸引，哇，他什么公司做什么工啊，总裁，这个到最后房子都建成了，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差不多一样了哈。然后呢，什么事情？ 失恋来了，失恋。其实有时候小小的失恋了，大暴风来之前，有时候呢有小小的微风，小小的阵雨，有没有？先是这样来的嘛，我们上帝也不是忽然间给我们，吓到，对不对？而是人生百态里面小小的一些试炼，开始，有些人是在这个当中呢，发现可能哦，真的要把房子建得好稳固啊，那小小的微风来都经不起的，那怎么？所以呢，有些人可能也这个当中会觉悟悔改。哎，有些人呢，越靠自己，问题来越要靠自己，这样的真的愚昧中的愚昧，然后呢，有一天，真的他没有想到的，大试炼来了。其实有时候呢，你看到人有时候走到最后，开始你羡慕他，就是他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生为这个孩子，他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了。不需要我了，甚至走自己的路也不孝顺我，也不来看我，心里面很遗憾，然后他才去想我这一生怎么养他的，对不对？那时候你才想到，以前呢，在信仰的东西，他要去教会不去教会随便他，对不对？你关注在他身上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信仰，信仰是排最后的。那时候你才问他的脑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还不是你给他的，你们听得懂吗？哦，然后到最后，钱有，但是呢，没有幸福。这些钱就带来家人孩子吵架，就是这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忽然间他觉悟他的一生的功程。如果他到那个时候还觉悟啊，有些人就是到最后不悔改，就是怎样，他最后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何等的惧怕、无助。我要去哪里？我还能拿什么建筑还是什么啊？如果还能想到这个还不错了啊。但是呢，很多的人原来去过教会，但是他的人生走到最后是一个大倒塌来的。这个就是圣经在这个地方要讲的啊。当然中间我参差很多那个过程的话啊，是为了叫各位思想。我也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针见血这样讲的时候呢，但是我在解释的时候让各位很实际的看见，其实人生百态当中很多很多的失恋，你不要以为是偶然的、倒霉的，还是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啊？有时候主有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些失恋当中，然后重点不是叫你意志要坚强，上帝不是讲这个，重点是你每一次听了神的道之后呢，你要怎么醒出来？你听到是为了要醒到，要把你的整个的生命一生的工程建造在磐石上。所以今天听了这个道之后有觉悟的人不太晚说哎呀，牧师活了大半辈子才听到这个啊，你还有机会听到啊，你还有机会听到的时候呢，听明白的时候呢，马上后面有一个算数就出来啊！你像我还会见到主的，可能还有十年吧，还有二十年。好，这个二十年要好好的活。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呢，听到是为了行道啊，那就感谢主了啊！那不会就是只有等到危机来这样啊？你在这个安逸的社会里面生活的时候呢，你知道主啊，这个安逸有时候是一种危险来的，一种欺骗，给人心里很舒服。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求安逸的。我知道一个问题结束，另外一个问题起来，就一直挑战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只是要看外在的表面的这样来解决，用自然的反应解决，跟你靠着神的道，以神的道的原则来活，来行出来决定，这是不一样的。那有时候这样的信仰很看起来这个人得的很慢，而是世界的人追世界的人很快成功，你不要羡慕那个东西。心灵里面的建造啊，是总是慢的，总是慢，但是是真实的。愿主祝福大家，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这么实实在在的一个比喻，有聪明人，有无知的人，这两个人的一个差距。真的警戒我们，但是对那 继续跟从你的人，主，这也是极大的安慰，叫我们不知灰心，也不因眼前的问题来丧胆，也使我们知道，主，我们这一来依靠主的，主在各样的患难中一定会带领我们度过。主，你是与圣民同在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主，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就的。主，我们今天听了主的道，有觉悟的，感谢主，有这群人是你所爱的，也主，你一生会保证主我们生命的过程，你会经得起各样的考验。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我们，等一下一起有确认分享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